圣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2章的15到22节。22章的15到22节。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啊，今天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公民的身份会要求我们去按照某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去生活，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又要求我们需要按照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来生活。然而呢，很多的国家如今很多的国家当中，这两者看上去有一些的矛盾，或者说你会发觉这两者是会做很强烈的一些的分割比如说你今天如果你生活在美国的话，你就会发觉你可以在公共场合去谈论美国他们的社会当中各样的问题黑人的问题贫困的问题、医疗的问题等等但是你绝对不能说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主耶稣基督，他们犯罪了需要认罪悔改信仰的生活变成一种很个人化的、很局限化的这样的一种处境因为在中国也是这样你可以说你国家保护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国家保护你的权益，但是你没有办法在人民广场大街上向人传福音，是不是因为这是公共场合，不是宗教的场所。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公民的身份和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在今天这个世上似乎是分割开来来对待来看待的但是在启蒙运动之前其实不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姑且不论犹太人他们的以色列的国度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去看当大卫和歌利亚去征战的时候，大卫怎么说？我是奉耶和华神的命来到你的面前。但是这个非利士人说什么？他也是奉他的神在什么在征战，对不对你去看那个罗马的帝国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罗马帝国里面这个银钱上面是有当政的这一位皇帝的这个头像和他的名号他的反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字词这些句子可能是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为什么？这当中可能也带着一个宗教的意义在里面。再讲到中国古代的话，你会发觉这个皇帝说他是谁？他是天子，是不是？他是上天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这样的身份和资格来管理这些老百姓。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对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宗教和政治的这样的一种的怎么说？一种的两件事情的关系没有很强的认识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多的带入到我们今天宗教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处境去思想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今天耶稣所讲到的这个话题不管是在古代那些政教关系非常紧密的年代，还是今天在政教关系似乎看上去很松散很分割的年代，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的经文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2章的15到22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 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转走了。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地上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于你，你才是那个真正蛮有权柄的坐在天上宝座上的王。所以神，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这权柄，但是当我们身处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你将权柄分赐给这地上的人，你派他们管理这世界，派他们管理很多的国度。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神人的关系，以至于当我们在地上顺服执政掌权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乃是顺服那顺服你这位赐给他们权柄的神。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不要分割的来处理我们在地上国的身份，以及我们今天在你国度里面的身份。我们知道这是两个国度，但是我们更知道我们在上面的只有一位王。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前几次我们讲到了几个比喻哈，接下来的三段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和犹太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人的交锋哈，一共有三次的交锋，22章里面一共有三次的交锋哈。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部分哈，那主要来看三个地方哈。第一个就是这次的几次的交锋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试图来试探主耶稣基督，想要拿住他的把柄来治他。所以这里是一个耶稣仇敌的试探哈。这个试探他的一个主旨是想让耶稣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你或者说你告诉我们，我们以色列人应该来顺服哪位王。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很快的给出答案哈。尤其像这样的这里的一个问题，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是，一个是否，对不对？不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哈。但是耶稣常常是蛮有智慧的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哈。耶稣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耶稣是反问他们的，反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因为耶稣看出他们是什么，怀着恶意，他们不是真的是好学的宝宝来请教耶稣，我们以色列人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他们是怀着恶意，想要用这样的一个充满陷阱的问题，让耶稣的话变成一个把柄，让耶稣的话成为一个网罗，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开展他天国的服事了。但是在耶稣的这个反问、耶稣的回答当中，我们会看到，就像一开始我讲到的，今天我们生活在这地上的国度，我们又是天国的子民哈。这两个国度之间的身份这两个国度之间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张力哈。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张力呢？那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答案，也是当时围着他的这些犹太人觉得稀奇的答案哈。耶稣很肯定的说，要顺服执政掌权者，是不是？要顺服执政掌权者哈。当然你说，哎，这里哪里讲到耶稣要顺服执政掌权者呢？那我们一步步来看哈，一步步来看哈。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仇敌的试探哈。15节说，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哈。你看到哈，来见耶稣的是由两批人组成的，对不对？一批人是谁？法利赛人哈。另外一批人是谁？西律党的人哈。我们要来看一下哈，这其实是两批敌对的人哈。你想象一下哈，就是我们在 近一百年前吧，中国遭遇了很大的这样的战争，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有很多的军阀产生哈，有很多的派系产生哈，他们互相之间攻伐，是不是？他们想要占领更多的土地，得到更多的资源哈。但是当这个有外敌入侵的时候，怎么样？这些军阀，这些不同的党派之间就开始产生了什么？共同对外的这样的一种的措施，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哈，你会发觉哈，他们两派人本来是仇敌哈，但是呢，在耶稣的事上，他们却怎么样统一了战线哈？我就想到了哈，在创世纪里面哈，在创世纪里面哈，这一群神所造的人后来做了一件事是什么？他们重新合一起来，一起要怎么样造一座塔，就是巴别塔，是不是？造这座塔的目的是什么？要宣扬自己的名，不是要宣扬神的名啊，是要宣扬自己的名啊。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哈，我们来看哈，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群什么人？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中间民众中间的宗教团体哈，他们偏向民间的宗教的团体哈，他们对罗马政府的观点是什么？他们反对罗马政府占领巴勒斯坦哈。我讲一个故事例子，你就知道他们怎么样，他们有多反对哈。在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哈，后来我们知道那个罗马皇帝后来再一次的来攻打了耶路撒冷，把圣殿毁了，对不对？就是在毁圣殿的那一次哈。当这个罗马军队进入到耶路撒冷的城市里面去的时候哈，那些法利赛人干嘛？他们没有躲在屋子里面或者逃走了，而他们很多法利赛人就站在那个街头十字路口去抵挡罗马军队的入侵，抵挡罗马军队的这个征战哈。所以可见你会发觉哈，在大概在耶稣就是公元前耶稣诞生之前不久，以色列人还因为这样的一个纳税，这里讲到一个纳税的问题，因为这个纳税的问题曾经和罗马政府 有这样的对抗，有这样的对抗。所以法利赛人是一群代表以色列人同时反对罗马政府，他们占领他们统治以色列人的这样一群体。那希律党人呢，那从名字就可以很明白很清楚哈，他们是支持希律王的一个政治的组织哈。那希律王其实是一个分封的王，对不对啊？所以从他的整个的这个政治的状态来看，他们从希律王到他支持他的希律党人来说，他们是什么？亲罗马政府的团体。所以就是这样两群的人哈，一群是反对罗马政府的，一群是支持罗马政府的。这两群人一起要做一件什么事？想要来试探耶稣，想要来除掉耶稣，是不是？那你会发觉哈，很有趣哈。今天我们在这地上哈，当你去传福音，当你没有表明你基督徒身份的时候哈，你可以和周围的人相处的非常的融洽。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会待人接物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当你一旦表达了你的基督徒身份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产生你预想不到的各样的问题。可能你传福音给这个人，传福音给那个人，这两个人可能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观点的人，但是他们在福音面前常常表现的是对神的抵挡，他们可能共同起来一起反对你。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哈，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一起来到主耶稣面前哈，他们来向主耶稣来试探耶稣，提出了一个问题哈，这是一个令人两难的问题，而且这帮人很狡猾，很坏哈。为什么这么说哈？你看他们怎么说的哈。他们说，父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他们在问问题之前先给怎么样，先给耶稣套了一个高帽子，对不对？耶稣你看你是谁啊，你是传神的道的人，而且你是什么诚实的传神的道，你讲的神的道什么不是假的，是真的，而且你是诚实传神的道的人。所以 当他们在这样去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再看后面他说什么，你不但传神的道，而且呢你不寻人的轻蔑，不因为这个人跟你关系好，那个人跟你关系不好，你讲神的道就讲的不一样，跟他说的是这样，跟他说的是那样，是不是？好，这是这群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首先说的哈，他为什么要套这个高帽子给耶稣？他套这个高帽子给耶稣是让耶稣接下来说的话怎么样，耶稣不能不回答他的话，因为他已经把高帽子套在他头上了。就好像有人问你一件事哈，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会说，他有可能会说，哎，你们基督徒都是不会撒谎的哈，所以我问你这件事哈，你不能骗我的，是不是？类似于这样，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哈，他们说你是诚实传神道的人，你不会寻人的情面，所以我今天问你这个问题，你不能看我是法利赛人你就骗我，或者说你因为害怕罗马政府你就不诚实的按照神的话语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回答我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把这个高帽子一套哈，好像就把耶稣套住了哈，好像就让耶稣不能不回答，甚至他沉默这件事也会变成说，哎，你没有诚实传神的道，你没有，你是一个寻人情面的人，你看到人的这个好坏，或者说他是在高位在低位，你就讲不同的话，或者说你不愿意讲话，是不是？那为什么这是一个令人两难的问题？后来他们就问了，是不是？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为什么这是一个令人两难的问题？纳税给凯撒，就好像今天我们，你有收入，你要去交税，对不对？啊，你今天那个买一个房子，你要交那个契税，要交房产税，是不是？啊，今天你如果是开一个工厂的话，你需要去经营一个企业的话，可能你要交很多税，对不对？那今天当我们交税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件两难的事吗？可能不会觉得，对不对？啊，可能不会觉得哈。那所以我们要来看哈，纳税给凯撒到底是什么含义哈？这里的税其实是在讲到人头税哈，人头税哈，只要就是你是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的人，你就需要交这个税哈。好，刚才我们讲到在耶稣诞生以前他们的起义就是因为罗马帝国他们要叫以色也不说起义吧他们的一个抗争，就是罗马帝国要叫以色列人来交这个税，交这个人头税的目的之一是要来数一数有多少以色列人在罗马帝国里面，或者说他们借着交这个税来统计人口啊，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有那个人口普查一样啊。他们是通过交税来普查的哈，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来看哈，这里的纳税是纳的一个人头税哈，当他们在那里纳税的时候哈，其实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就表明他们臣服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我是你的人我才要交这个人头税，对不对？我是你国家里面的一份子我才需要去交人头税，而今天不需要向美国政府交个人所得税，对不对？你在中国生活，你在中国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你只要向中国政府交个人所得税就可以，你不需要向美国政府交个人所得税。那你说安娜，如果是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工作呢？啊，我不太了解美国他们的这个政策是怎样的哈？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加拿大籍的华人在我们这边工作哈，他是可以选择的，他可以选择在中国交税，他也可以选择在加拿大报税，啊，这是他的选择哈，是他。但是今天你是中国人，你在中国工作，你就是选择在中国交税，表明你是中国的公民，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交纳这个人头税，其实象征着对罗马的降服。我们知道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他其实是加入了一个组织叫什么奋锐党，是不是？这个奋锐党怎么认为的？这个是一个犹太人的民间组织哈，他们认为如果你交纳人头税，你不但是在降服罗马，而且是对神不敬， 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对这群分裂党的人来说，他们的神，他们的王只有一个，就是耶和华。所以他们觉得不应该向外邦的君王缴纳税，因为如果对外邦的君王缴纳这个税的时候，就表明你们在敬拜这个外邦的君王，你们对神是不敬。当然叙利党的人他们因为是亲罗马政府的，他们就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你不缴税表明怎么样，我不承认我是罗马帝国的一份子，所以呢你是在叛国，你这个行为是一个叛国的行为。所以你再回到这个问题，当他们来问耶稣说，哎，我到底要不要交税给凯撒的时候，这里的回答怎么样？如果你回答是，你就会被以色列民众，也就是原来这一群跟着耶稣基督这群跟着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会不接纳耶稣基督，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应该缴这个税，缴这个税是没有理由的，缴这个税是对神的背叛。但是如果你不接纳，或者说你说我不要，耶稣说我不要去缴这个税的时候，怎么样？可能这群希律党的人就会去指控耶稣，你看你是一个叛国贼，你是一个叛国的人。所以对于耶稣来说，不管他的选择是他的回答是是还是否，他都会面临很大的困境，他的事工的开展都可能产生问题，是不是？这是一个不管你怎样回答都是陷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思想，今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这个处境的面临这个问题所面对的实际的情况，是因为两件事，或者说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讲到的，今天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对不对？我们是天国的一份子，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是天国的一份子，我们就超脱于这个地上的国，我们仍然是什么，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生活的一个公民，所以我们既有天上国民的身份，我们又是住在地上的国度当中，这一定会带来一些问题，是不是？一定会带来一些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在处理的是人与人，当我们说我们处理的是人，一个公民和一个执政掌权者之间关系的时候，仍然是一个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只是以为我们在处理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处就像耶稣这里，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它是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从处境上来说是因为我们有双重的身份，而从关系上来说是因为这当中存在的双重的关系。那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从这几个两个方面来思考，两个方面来思考。好，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些人的问题，他怎么说的？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呢？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没有回答问题，反而反问了一个问题，这是耶稣常常用到的一种方式。但今天我们不是在讲怎么样有智慧的去应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我们仍然回到犹太人来看。犹太人原来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读旧约圣经，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不是犹太人是一群神智的这样的一群人组成的国家，对不对？犹太有君王吗？有君王。 但是呢，他们还有很完善的祭祀的制度，是不是？他们整个的国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准则是基于什么？律法，对不对？是基于神所赐的律法。他们国中还有很多的什么先知，和国王犯罪了，大卫犯罪了，先知怎么样就腾腾腾跑到王宫里面去。你可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可能很多时候很难想象，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当中常常见到先知啪啪啪跑到王的面前说，你犯罪了，你要悔改，你要归向神。当我们去看列王记，看历代志的时候，你会发觉哈，当这个王好的时候，这个国家怎么样就非常的顺利，常常是这样的记载哈。当这个王很坏的时候，很恶的时候，不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国度就遭遇很多的战争，各样的灾难，是不是？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神治的国家哈。整个的信仰与国家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相连的，非常的紧密相连的。但是当犹太人被掳以后呢，怎么样治理他们的不再是大卫王和他的后裔了，对不对？治理他们的是谁？是外邦的君王，是外邦的君王了。原来这个王和这套的祭司先知的这个制度他们是合一的，因为是同一个民族。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没有做得很好，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王祭司先知都是什么？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到了他们被掳以后呢，可能祭司还是以色列人，但是你会发觉哈，在那个沉默的几百年当中，祭司们的他们的很多的事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可能他们还是以色列人，但是这个王是谁？王不是以色列人了，对不对？他们一开始是在巴比伦王的这个治理之下，后来是波斯马代，再然后是希腊，再然后到耶稣时代是什么？是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所以你看到这两者的这个君王和祭司先知的这样的身份，本身的这个身份或者所代表的人群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变化。那以色列人是怎么看待外邦君王的统治的呢？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书哈，我们知道旧约的几本书里面有讲到以色列人在外邦君王的这样的统管之下发生的事了。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的第37到38节，这是在讲到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梦里面的事。然后但以理就给他来解这个梦，解这个梦。二章的37节说什么？他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梦里面有一个像，这个像有一个金的头。但以理给他解释说什么？这个金头就是你，而且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你权柄不是你因为你征战你很有勇武得了很多的土地，不是因为你有很多的军队，你有很多的国民，你有很多的物资，你占领了很多的国家，不是因为这些。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第37节说什么？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是不是？所以在以色列人来看，他们也承认说这个外邦的君王的权柄也来自于神，也来自于神的。但是这当中就有一个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事了。他们虽然承认外邦君王的权柄也来自于神，但是他们对纳税这件事他们仍然耿耿于怀。没错，尼布甲尼撒王是神给他权柄做王的，但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王是谁？ 我们应该纳税，我们应该献祭的对象是谁？这个耶稣时代那个银币哈、啊，那个银币的那个上面是有当时的那个罗马帝国这个皇帝的名号哈、啊，正面哈、啊，反面是什么？反面的词哈、啊，它是写的这个词翻译出来就是一个神的祭司，或者说在犹太人解读它就是什么大祭司哈、啊。什么意思？这个银币哈，好像是一个宗教的象征一样。这个凯撒这一位王哈，凯撒是他们王的一个称号哈，他可能是有其他名字哈。这位王哈是罗马帝国的王，同时他是什么？神的祭司。而这些银钱的上缴可能会被用来怎么样？去祭祀这个罗马帝国所信奉的这些神。供奉这些神，所以你想象一下，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怎么够容忍说我供奉的钱、啊、你去读这个旧约圣经很有趣、啊、那个圣殿时间长了就破破烂烂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把一个奉献箱放在门口，要怎么样让以色列人能够投钱进去，有来修葺这个圣殿、啊、时间长了、啊、不就破烂了哈、啊。好，现在我所交的这个税却被用来怎么样修葺外邦神的庙，你想象一下啊，这是怎么样的对以色列人怎么样的一种冲击啊。我记得很久之前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就来问一件事啊，他说哎呀，我今天我们常常在外面吃饭，对不对啊，我进到一个饭店，我看到这个饭店，很多饭店都会供一个什么偶像在那里，是不是啊？我看到这个偶像我就不想进去吃饭了，因为我吃饭付的钱他就去拜这个偶像了，是不是？你会发觉你常常会面临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是不是？好，那我们再回到这里哈，以色列人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他们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那总要解释哈，对不对？他们如果不交纳这个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生命的危险。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因为我们以色列人犯罪哈，所以呢，我们的国家被灭了，我们在外邦君王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纳税是神对我们的审判，是神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审判。而他们是这样去解释这个纳税的问题的哈。但是以色列人，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马太福音，在这个耶稣的时代，或者说他们一直以来期盼一件事是什么？弥赛亚能够来到。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们对弥赛亚的期盼是什么？是政治性的，是要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再成为那个古代大卫、所罗门那个时代兴旺的以色列国。而当他们成立这样的国度的时候，他们再也不需要向罗马帝国来交税。他们重新回到了他们历史正常的他们的整个的国家的宗教信仰的这样的范畴里面去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哈，他们期盼是这样的一位弥赛亚的到来哈。但是耶稣给他们看到的是远超过这样政治性的弥赛亚，是不是啊？所以这群人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试探耶稣哈，来试探耶稣哈。当然这是犹太人哈，他就犹太人被掳和被掳之前、被掳之后，他们对这些事的看法。那今天基督徒呢？刚才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我们是什么？天上国度的子民，是不是？啊，同时我们也是地上国度的寄居者哈。我们有双重的身份，或者说我们常常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面对的只有上帝的国，这样一个处境哈，我们一定会面对地上的国，我们一定是生活在地上的国民中间哈。我们不是遁世的，我们不是住在山上哈，我们不是住在那个荒岛上的鲁滨逊哈，是不是？我们是住在人群当中的。神也从来没有说你们要去住在山上，你们要离开这些不信我的人。这个福音不相
不相称，对不对？神说什么？你们要进入到万国万民当中去传福音给他们，你不住在外邦人中间，你怎么传福音给他们呢？你古代也没有电脑啊，是不是？也没有办法联网，是不是？啊，就算今天有电脑可以连线哈，你甚至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跟全世界各地的人去联系、去交流，你仍然会发觉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是最好的、最直接的一种方式，是最容易去传达信息的一种方式，是不是？我很多时候在工作当中哈，我们会有打电话，我们会有邮件的来往，各种的通讯的软件，微信各样的软件的来往，但是会发觉当面的交流才是更容易去说清楚一件事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是天上国度的子民，我们又是地上国度的寄居者，这两个国度和国度的这个身国度中的身份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张力，这张力就是在对天上的君王的义务和对地上的君王的义务之间的张力，是不是？可能今天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感受没有古代人这么强烈啊。你知道这个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以后，整个后来分裂成很多的国家，对不对？他们和中国不太一样，他们的皇帝加冕都需要得到什么教皇的祝福，我说的不好听点，就是要得到教皇的批准。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英国之所以他们会进，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时期，英国之所以会进行改教运动，是因为英国的国王觉得他不想再受教皇的掌控，于是他主动发起了这个改教的运动，这样的话他就能脱离罗马教皇的管制，他可以自行的决定谁来做国王，他可以自行决定想要娶哪个人做皇后就娶哪个人做皇后。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哈，我们想象一下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哈。你知道很多伊斯兰教的国家哈，他们其实是比较偏向于政教合一的，是不是？也就是说他们国家的法律很多时候是要和他们所信的伊斯兰教的教义相合的比如说对女性是有很多的要求的特别是一些保守的伊斯兰教国家，女的都要怎么样，要浑身包得严严实实的，对不对可能女性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等等等等，所以他们的整个的国家的法律政策是和他们的教义要相合的。你想象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会怎么样？当你去信仰一个这个国家所不许可的神的时候，可能带来的是一个灭顶之灾。基督徒在主后的几百年。三四百年两三百年的时间里面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对不对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甚至他们还要遭到犹太教的各样的逼迫。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也会存在这样的情况，不因为把宗教和政治好像用一道线把它割开以后，这样的情况就没有了，不，你会发觉我们今天也是要面临这样的处境，对不对？你就会发觉在我们的国家里面信仰不是这么的自由当然可能比起那些伊斯兰教国家会好一点，是不是但是比起另外的一些国家会要有很多的限制有很多的限制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会发觉一件事当一个信仰不自由甚至遭到逼迫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常常会产生一种现象，或者说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现象，就是基督徒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对逼迫他们的人有或多或少的敌视，以至于这种敌视让他们变得不愿意顺服这些逼迫他们的人。我说的顺服不是说从信仰上面来讲到的 去顺服他们，不顺服我们的信仰。我说的顺服是甚至是指到一般的事情上面的顺服，就好像一个悖逆的孩子，我们常常说可能初中的这样的一个年龄的阶段，小孩子常常会非常的叛逆，非常叛逆。这个叛逆表现在什么？不管父母对他说什么是对的是错的，他的回答他的行为他都是说 no 不，是不是？这就是所谓的叛逆期。当然最早这个叛逆期可能是在两岁的时候，当他第一次学会说不的时候。上一周正飞弟兄给我们分享启示录的经文，讲到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以弗所教会是一个教义很清楚、真理很清楚的教会，他们能够分辨假使徒，他们能够去抵挡那些异教的侵蚀，但他们缺少了一件什么事？或者说他们起初的爱心怎么样失落了？我相信在这起初爱心失落的背后一个原因，就是当他们不断遭到压迫限制的时候，他们对这样的压迫有一种敌视，这种敌视使他们里面对他们对压迫他们人的爱心渐渐的减少。这是今天我们处于信仰不自由的国度里面的一群基督徒要特别去注意和小心的，要特别去注意和小心的。那我们来看耶稣的答案是什么？耶稣的答案很简单，对不对？耶稣的答案说什么？当他们说这个银钱上面的象和号是凯撒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句话看上去能够有一些理解，但是呢，似乎又有些不太理解。我们在解释这对话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保罗和彼得可以说在使徒当中最出名的两个人，他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政治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的论述。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的一到七节，保罗这样说的哈，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这个在上有权柄的，不是在仅仅在讲到神，对不对？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你想象一下，保罗他在整个的传道的过程当中其实受到了很多的逼迫，是不是？甚至他最后被迫成为阶下囚去到罗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他仍然说什么？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是不是？这是保罗说的，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的很严厉，他说什么？你抗拒掌权的，就是啥？什么？抗拒神的命令。你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我们再来看彼得彼得前书的两章，两章的十三到十七节这里这样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发觉好，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们在看待这个政治和信仰的问题当中有几个点哦。第一个点是什么？权柄都是什么？出于神，对不对？好，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人人关系和神人关系当中，当我们聚焦于神人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一件事，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于神。当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去看我们生活当中实际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权柄我们不要仅仅去把它套在一个国家的执政掌权者政府的头上。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你的上司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一个管理人，他也有管理的权柄在他身上。一个公司的经理，董事长，他的 CEO， 他也有管理的权柄在他身上，对不对？他管理这个公司。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一切权柄都出于神，我们不是仅仅把它放到这么高的国家的层面去看这个问题，你要把它放到你真正的生活的层面去看。对你有权柄的人，你可能会说，他上台他是贿赂了才上台的，他是讨好老板才上台的。但是圣经里面说什么？一切的权柄都出于神。当然这意思不是说他做了一件不正确的事得到这个权柄，他这个过程就是正确的，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这一次是在讲到说，这样的权柄如果他身上真有权柄的话，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权柄，是不是？是从神那里来的权柄。所以这里就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你会发觉保罗和彼得在讲到一切的权柄都出于神的时候，他说到另外一件事是什么？你们要去怎么样行善，对不对？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对我们有权柄的人，那个最大的权柄是谁？是神。而神他的权柄，或者说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是要我们去作恶吗？不是，对不对？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按照圣经，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用一个我们比较能大众化的说法，就是什么？去行善，对不对？所以今天不管这个权柄是他还是他，是一个在这个权柄的掌握的权柄的人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非基督徒，对于我在神面前的责任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的，是不是？没有影响的。所以今天这是一个恶的政府也好，你有一个不太好的老板也好，对于我行善的职责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权柄，当我们聚焦于神人关系的时候，我们首先聚焦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对不对？不管外部的环境怎么样，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一群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披戴基督，基督除去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我们有圣灵内住，靠着他，靠着基督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出良善的生活来，对不对？所以不管外在的权柄是怎样，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第一个抓住的。所以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一直抓住的一个点是什么？你们应该是要在神面前行善，这是神的旨意，是不是？这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所要做成的事。然后我们再来看君王这个有权柄的人，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什么？是他的权柄是什么？从神而来的。保罗说得很清楚，说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原来的职责，他正常的职责是什么？他来监管这些在他权柄之下的人，是不是按照神要求的去行出良善来，对不对？这是他的职责，这是他要去做的，这是神给他权柄的原因。所以当我们去聚焦于神人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看到一切权柄都出于神，我们在神面前，神对我们有权柄，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要去行善，他也给我们各样的供应。 哦，神对这些君王有权柄的人要求是什么？给他们权柄，给他们权柄的目的是让他们去管理他们手下的这些人，让他们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行善，对不对？所以保罗和彼得都说一件什么事啊？要顺服执政掌权者，因为顺服执政掌权者就是顺服神。再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哈，耶稣怎么说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是不是？这好像什么？这就好像今天有一对父母啊，他们要出门，他们可能要出去几天哈，他们就对三个小孩子说爸爸妈妈这两天要出去哈，现在家里面由大哥说了算啊，所以你们弟弟妹妹都要听什么？听哥哥的啊，这是爸爸妈妈临出门前啊说的这句话，对不对？好，当爸爸妈妈走了以后，这弟弟妹妹说，我为什么要听哥哥的？他只不过是我哥哥，对不对？我可以听我自己的嘛。所以他是在反抗谁？他是在反抗这个哥哥吗？好像是，但是其实不然，他是在反抗这个授权给哥哥的父母，对不对？至于哥哥做得好还是不好，这是另外一回事。哥哥好好使用这个权柄还是没有好好使用这个权柄，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对于弟弟妹妹来说，他们应该要像父母在的时候一样去怎么样好好的过日子，顺服过生活，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哈，耶稣其实是在讲到一件事哈，神将权柄给了凯撒，对不对？那给凯撒的时候，也给凯撒的，神给一个人权柄，一定给他资源的，一定给他资源的哈。神将权柄和资源给了凯撒哈，那这些给了凯撒的东西哈，当然从根源上来说，仍然是什么神的，但是你不可否认哈。从神的恩慈恩赐上面来说，恩典上面来说，这些东西是什么？开发的，是不是？就像今天你工作我们知道我们每个月会有奉献，对不对？我们为什么奉献？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给的，是不是？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给的，这个信心是我们将十分之一给到神，因为我们相信所有都是神所给的，神所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在这地上生活的，可以去买我们需要的东西，可以去教养我们的小孩，可以去孝敬我们的父母，可以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是不是？所以你会发觉这个钱财是我们的吗？是我们的。这个钱财怎么样？同时也是神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来哈，当我们处于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的时候，耶稣说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这个意思不是说凯撒的物就不是神的，这个意思是说在神的旨意和权柄之下，凯撒享有他应该享有的，享有他应该享有，就好像做工的得工价一样，做工的得工价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好像顺服执政掌权者，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什么叫耶稣没有 只讲说凯撒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他还说什么神的物当归给神，是不是？所以这里显然有一件事，就是当凯撒他窃取了神的物的时候，怎么样？神的权柄是比凯撒有更高的优先权。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使徒们去传讲福音，当那些以色列人那些官长要他们不要传讲福音的时候，4:19，彼得怎么说？彼得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是不是？5:29也是这样哈，5:29哈，当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哈，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是应当的。所以当我们去教育神人关系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切的权柄都出于神， 然后我们就发我们需要去做的是什么？去顺服执政掌权者，因为顺服执政掌权者就是顺服神。但是有一个例外，或者说我们特别注意，当凯撒窃取神的物的时候，当原本归于神的物被凯撒窃取的时候，我们有权利说我们不顺服这位凯撒对这件事上所做的，因为神才是那个赐有权柄的人，神才是那个最终赐给人权柄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可以看到哈，今天我们讲顺服执政掌权者，对不对？当我们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看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处境是什么？我们既是天上国度的子民，但是同时也住在地上的国度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天上国度的子民，我们真实的住在这地上的国度当中，这是一个真实的处境。当你不去考虑这个处境的时候，你一定遇到很多的难题。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真实的去顺服地上的君王，来表明我们对天上君王的顺服。所以这个天上君王的义务和地上的君王的义务，很多时候它不是矛盾的，它不是冲突的，它甚至是一致的。当然当它不一致的时候怎么样，神一定是那个最有优先权的那一位，最有优先权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什么？第一，我们有没有顺服地上的权利？我刚才讲到了说，在一些信仰不自由甚至遭逼迫的地方，基督徒教会常常会产生一种对逼迫他们的人的一种不顺服。这种不顺服可能不仅仅是说，哎，你要我不要聚会，我不能不聚会，因为这是神的要求，这是神的命令。你要我不信这个神不行，我一定要信这个神。这种不顺服是什么？是正确的，或者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只要你说的，我都不顺服，因为你是跟我敌对的，你是跟我对着干的。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有没有这样啊？我们有没有这样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为什么顺服地上的权柄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的内容告诉我们什么？因为地上的权柄也是出于神，所以我们来顺服他。但是你要知道，人其实是很诡诈的，人其实是很诡诈的。人常常会用这样的神的话，就像魔鬼一样，魔鬼去试探耶稣的时候是用什么？用圣经的话来试探的。我们好好的去审视，我今天顺服真的是因为我们顺服神的权柄吗？还是因为我心里面有惧怕呢？还是因为我想息事宁人呢？还是因为我怕麻烦，因为不顺服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因为不顺服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今天讲来讲去讲顺服和不顺服，是不是我们为什么顺服地上的权柄，我们要去思考，我们也要思考，我们不顺服地上的权柄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地上凯撒窃取了神的物呢，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很容易从对事变成对人的，有一个人对你很不好，是不是你觉得他的行为很不好，你甚至会上升到说他这个人很不好，是不是？我们常常会从对事不对人变成对人不对事，也就是说这个和我敌对的人，他不管做得好做得不好，我都说他做得不好，我都不认同他，我都不顺服他，我都不按照他的旨意来行。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思想我们为什么顺服，我们也要去思想我们为什么不顺服。而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神与人的关系。今天我这样做，我在神面前能说神啊，我是按照你的旨意去行善吗？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哈，叫《奇异恩典》，可能有不少弟兄姐妹看过哈。《奇异恩典》这个电影讲什么？ 在讲英国怎么样废除这个黑奴的制度，是不是？而这个男主角呢，他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哦。我们知道这个奴隶制度肯定是不讨神喜悦的一个制度，不讨神喜悦的一个制度。这个男主角在这个英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当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好像是十几年还是几十年，历经了很长的时间，努力的在他的职责的范围里面，他在这个议会里面不断的去想要提出这个废除奴隶的法案，最后他的努力实现，是不是？这个我记得这个电影的结尾就是他们在那里有一个仪仗队在前行，然后一边前行一边唱着那个奇异恩典这首歌。而这个电影里面，这个男主角就去找那个写奇异恩典的那个人，那个船长，想要让他来做一些事。我们都知道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背景，对不对？哦，原来是一个贩卖黑奴的船长，因着神的爱，他愿意来悔改认罪。所以今天我们不管顺服不顺服哈，我们一定是基于对神的认识，对神与人之间的认识，而不是基于说他触犯了我，他抵挡了我，所以我就不顺从他。神的意思从来不是这样，神的意思是要让我们行善，是不是？不管顺服不顺服，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要去行出那个善来，而不是仅仅针对人，针对事。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群常常在你面前不顺服的人，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偏行己路，他们在旷野当中怎样的多次不顺服，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路程当中，我们也是常常这样。求你改变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看到真实的在地上的权柄之下，我们常常的那种不顺服反映出我们在你的权柄之下的不顺服。当然当这地上的这个权柄真的窃取你的荣耀你的物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勇敢的不惜我们自身利益的站出来，去向他们发出声音说，我们唯一顺服的是你。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我们遭遇的事情不一样，我们遭受的逼迫可能也不一样，但是神，让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牢牢的记住，我们是你所爱的一群人，是被你的恩典所拣选的一群人，是有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恩典带领引导在我们身上的一群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的前行的时候，不是因着自己的得失，乃是单单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你所赐给我们的这国度的得失。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